我要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开始看起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蒙召跟我们每个人蒙召一样，就是上帝用他的慈爱，上帝用他美好的声音，有权柄的声音，在呼唤我们跟随他。呼召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，神学里面很重要的字眼，就是 calling。 神的呼召领导人，我们一般了解就是去做传道人，其实不是的。神的呼召领导人就好像牧人的呼召领导羊群一样。在西方这个 calling 已经变成一个专门的字眼， calling， 跟它相关的就是 vocation， 就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你的职业，你的 vocation， 你的 calling。 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或者不信主的人，我们都有职业，我们都有工作。不过我们基督徒会把我们的职业，我们工作想成了解成神对我们的带领。我们要非常的积极正面的，因为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很丰富。我们在世上生活，我们的工作并不是糊口饭吃，我们并不是在为五斗米折腰。虽然我们也的确是经验这些事，但是我们的一切的服事，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上帝要我们做，上帝要我们荣耀他，上帝要我们见证他。每个人都是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他在信心当中的时候，神呼召他，他就遵命出去，要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。这个呼召实在我们会觉得受不了，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不要把呼召想成我要去神学院念书，我要做宣教士。呼召是神给每个基督徒这一生的每一个工作或每一个身份。你年轻的时候，包括是小孩子，神呼召你做人的儿女；稍微长大一点，神呼召你做人的父母；再老一点，神呼召你做人的祖父母。神可能在你20岁的时候呼召你做学生，在30岁的时候可能呼召你做老师。我们的职业会改变，但是我们对做事、生活一切是上帝带领我在做。这个求主帮助，这不是只有牧师啊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喜欢你的工作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的工作。我想你们在这个地方聚会，你们这里的人应该是工作都比较高级的，医生啊、律师啊，或者是什么会计师，或者是怎么样。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他的工作，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少。我几乎没有看过一个医生喜欢他的工作，我觉得很多医生以他的工作自豪，但并不是喜欢，因为那个工作给他很多金钱的报酬，很多地位的报酬。但我没有看过一个医生每天要去上班的时候摩拳擦掌，哎呦，好想看到我那病人呢！哇，我真的好兴奋呐、啊！然后一看到就很高兴，跟他讲话就很高兴。各位，以此类推，我不知道你生活工作中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。我们教会也有社青团契，其实不只是社青啦，大家一般人大概30岁以上都在工作，一直到60几岁。不过社青的是比较明显的，社青的在工作，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觉得他去上班，哇，好快乐啊，那工作让他好兴奋啊。我碰到的社青团契的弟兄姐妹，不管是不是我们教会，他一年最快乐的日子都是度假的那2个礼拜。那我就觉得很遗憾啊，你的工作实在痛苦极了，但是因为那个工作有金钱的报酬，那个金钱报酬让你有房子住，那个金钱的报酬让你有钱赚。不是工作的本身让你愉快，是那个金钱的报酬。各位学社会学或政治学会 会了解马克思说这种是人的异化，我们不去谈那些，但是你可以懂一件事情，我做这个工作，包括你在装配线上 assembly line 上面，包括你是一个大师傅，包括你是一个医生，包括你是一个教授，包括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对你的工作是充满了喜悦，还是这些东西你并不喜悦，但是要糊口要赚钱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一个蒙召的人，认识上帝的恩典的人，并不说我们工作就是得心应手很愉快，但是我们希望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在工作，是靠着主的恩典在服侍主。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，因为这是以弗所书讲的，我们服侍神，服侍人像服侍神一样。我们现在如果工作就是我天天工作上班，想到的就是休假休假休假休假，看到老板，看到同事，看到客户，心中都愤怒或者不满或不喜悦，但是有职业上的训练，你好，我可以为你服务吗？啊，等等等等，然后心里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情，没有任何的喜好。各位，非常可能一个牧师也是这样，这是一个职业，对弟兄姐妹没有爱，对福音没有负担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神的爱放在我们心里，神大能的话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听到神的呼召，知道神爱我们，而且他爱我们不仅是借着他的儿子让我们从死里复生成为他的儿女，而且我们在这世上做寄居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做的每件事，一方面来讲我们不爱这个世界，一方面来讲我们把世界的每件事也当作对上帝的服侍，这个叫做蒙召。求主帮助，我知道工作的辛苦，每一个人工作都很辛苦，我也知道很多人，对不起，我也知道包括很多的牧师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喜乐，那我们求神帮助，如果这个世界是在神的掌管中，而这个世界是在神的掌管中，而我不用喝水，讲的时候不喝，谢谢。在神的带领中，我们在每件事上即使有挫折，包括在家里，在各个工作的场合，或者我们是单身，我们知道有神看顾我们，我们知道有神在每件事上看顾我们。那这就是这一堂要讲的，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一个地方，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已，还要到一个地方。每个基督徒的蒙召也是这样，神要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一个地方要得为业。你说没有啊，我信耶稣的时候没有跟我爸辞别啊，虽然很多时候很想翘家，那么我没有离开我家，是信耶稣不是离开了家，但是记得耶稣所讲的，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信耶稣蒙主的呼召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不必你原来是吸毒的，现在不吸毒了，原来是流氓，现在是一个圣徒了，不，你原来是什么，现在完全可能还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心中认识了那位主，那位造物主爱我们带领我们。那么他对我们的带领不一定是我们需要改变工作或家庭，事实上我们 99.99% 的人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的心态改变了，我认识这位爱我的上帝。人间有一个例子跟这有点像，也是圣经讲的，各位姐妹，对不起，其实弟兄也是一样，不过姐妹比较容易体会这件事。我们假定你的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，你有很好的父母等等，当然我也知道每个人家庭都有不同的痛苦和不幸福，那么如果我讲我们家庭是不幸福的，那你可能还比较多体会，但是我们就姑且说还算幸福或还普通吧，你还算喜欢你的家，通常一般女孩子比较顾到家，比较喜欢家，你喜欢你的家，父母啊还有兄弟姐妹，当然吵架什么这我都知道有， 你不太会想离开这个家，尤其你幼小的时候。有一天你比较想离开家了，那是一个征战，你又不想离开又想离开，各位，那就是你要出嫁的时候。这一点很像圣经讲的，我们信靠耶和华。一个女孩子出嫁不一定是跟父母吵架，应该都没有，但是一个女孩子出嫁了，其实男女都是一样，这是圣经定的铁则，没有因为人堕落而改变，甚至这是在没有堕落的时候神就定的铁则。这跟我们中国文化的确是有冲突的，但是我们的确也都在这样做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这变成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，没有那个大家庭，就是夫妻要另外建立一个家庭。好，因为这是圣经的规定，所以我们必须说这是好的，小家庭制度是比较合人性的。不过我要表达的就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从小养育我的父母，跟我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，有一天就有个天杀的，就是你的冤家啊！你是想跟他在一起，就不想离开他。我还记得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，他女朋友住在我家附近，所以那个时候，那差不多40年前了。他那时候谈恋爱，我就40年前跟现在谈恋爱应该不太一样了哈。反正那时候就通常谈恋爱到女朋友家里啊，看看电视啊，跟人家聊一聊啊，没有太多可以玩的地方。他就到他女朋友家，有的时候我也去做电灯泡。然后我们一起可能打桥牌玩一玩，10点钟就要回家了。现在人谈恋爱应该10点钟开始哈，怎么不那个时候是10点钟要回家了？因为公车快要结束了。那么女孩子就说：“我送你到车站。”那么走2-3分钟就到车站了。到车站，他们就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。然后车一步一步来，他都不上，然后一步一步来，然后站了讲话了差不多20分钟。男孩子说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然后就又送他回家，走了2-3分钟到他家门口，两个人又一直讲话讲话，讲了又有5分钟10分钟。女孩子说：“我送你去车站。”来来去去，各位，这叫什么？18相送，不能分开。到有一天实在不能分开，就是我回你家了。信耶稣有一点像这样，信耶稣，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我们跟一个爱我们的上帝结合，有一点像。我想我们大概很少去想到信耶稣有这么大的割舍和残忍，其实不是残忍，割舍是有的。信耶稣是很强烈的事情，信耶稣是很有福气的事，信耶稣让我们得到永生，有永远的喜乐和平安，是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或者说离开那个罪恶，进入神的国度里，进入神的家里面，这是很伟大的。我承认，因为现在教会可能不是现在这100年来，或者这50年来，包括台湾的教会非常软弱，我们信徒牧师不一定能够体会到在教会里，在神的家里那种丰富和美好。也许我们都通常去教会也觉得很疲倦，真是很想回家，回家觉得很讨厌，真的很想去逛街。很多人还是觉得最快乐的是度假，很多人觉得最快乐的就是你们这里最快乐的是东区，这东区是东区逛街嘛，人生一大幸福。我们很希望神慈爱的话临到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他的美好。其实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比那还强烈，人到我这里如果不爱，不爱我胜过父母兄弟姐妹，原文不是这样的。你看那个小字有讲，原文是人到我这里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上帝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来比，来说明什么叫信耶稣。你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，好像这个世界你最爱的，包括你的生命，你都要摆下，我只要得到他。其实我讲的还是不难懂， 如果你爱一个男人或女人爱得够强烈，即使你要结婚的时候，现在跟以前大家都不一样了。以前我听说结婚的时候，新娘子坐轿子的时候都要哭得死去活来啊，那是演戏还是真的我也不知道。听说有轿夫说，小姐哭这么厉害，我们就不要去了。小姐马上停止哭了，要去要去，还是要结婚。他通常哭是表示他很想骂爸爸妈妈，但是我们去了，比这个还强烈的，我们性命都可以摆下；比这还强烈的，我们儿女的性命像以撒都可以摆下。各位，我在这里不能讲这些事了，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但是每一个道都跟这有关。愿上帝的爱常常临到你，否则就跟一个家庭一样，当他没有爱的时候，即使没有恨，也是兵工差不多。即使你家里没有那么多的吵架，那么很多的家庭，很多的夫妻到年龄大了就冷漠了，就冷淡了。到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是越来越多，吃饭的时候两个都在看电视，或一个看电视一个看报纸，现在大概都是看手机，然后也不互相沟通了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人，我们生活中不断借神的爱，让我们生活是积极是正面的。这积极和正面有一个开始，就是信耶稣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神的爱的话呼喊到他，他就去了。那呼喊有太多表现的方式，包括各位大概还知道，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看不看莎士比亚了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Romeo Romeo， 那叫 calling。现在是不是 online？ 叮一声啊，也是差不多，用不同的方式把你爱的声音传过去，把它吸引过来。亚伯拉罕和你我都是。上帝呼召我们，最重要就是要我们爱他，接受他的爱。神的整个的呼召可以讲就是这个，神整个的呼召可以化成三个字。神对整个世界的呼召，每一个人的呼召，就是我爱你。如果要再讲几个字的话，请你也爱我。而这个呼召借着这个整个宇宙的每件事和圣经临到我们，我们的反应是刚好相反。我们罪人的反应，我讲的是在马拉基书里面，耶和华说我爱你们，然后我们的反应是，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？这是很伤心的。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们当中夫妻吵架，有人冒出一句话，我从来不觉得你爱我，那就惨了。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常常是从来不觉得他爱我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亚伯拉罕蒙了召，你也蒙了召，然后我们就听，然后神爱我们，神说倒不是那么直接讲要跟我们结婚，说我要祝福你，我要给你一块地，我要给你一块地。那么亚伯拉罕就出去了，要得到这块地，这块地就是他的家，神应许他会有这块地。这块地在第十节，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神要给他一座城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那种浪漫的想法。我结婚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，也没有想到。看美国以前旧的那个西部开拓史有，但那恐怕也很恐怖。就是什么，一对男女年轻的十几岁，可能不到20岁。Honey, darling， 你跟我结婚，我们到 West， 我们到西部去。然后有些电影就是看到一块地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，Honey。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家，然后就把那个地方开始建造起来。美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这种冒险精神我们比较没有。不过每一个结婚的人多少都还有， 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，我倒还没有想到我们要在哪里租一个房子，我都没有想到，也没有想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家。各位，如果你没有想到，你现在要想到，你跟上帝结婚，你信耶稣，你受洗，你成为他的心腹，你们是要建立一个家的。我恐怕很多的牧师、传道人还有基督徒，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一点。我们想信耶稣得永生，死了以后上天堂就完了，没有想到我们要跟其他人一起建立一个家。不过感谢主，你没有想到你也在做。各位，你们就在这里建立一个家，这里就是你们属灵的家，这个家是上帝所建造的。这个家虽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是离开本来的家来这里建立家，但是上帝有个心意，就是这里会成为你永恒的家，教会会成为你永恒的家。昨天牧师有跟我讲说，你们楼下那个吃饭的地方，那个叫什么？青草地。哦，我都没有看到青草啊，那我以为是什么，有个院子哈，反正青草地。几点关？
九点钟。
因为这里是东区，人多，所以关得晚嘛。我非常感动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东区这里的人的出入，我也是虽然才来了两次，好久没有来了，我也看到这里有太多叫人羡慕的地方了。来这里人多半都比较年轻，比较有钱，很多漂亮的小姐。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坐计程车的，叫计程车，我觉得他步履不太稳定，我猜是喝醉酒了。他们漂亮，他们年轻，能够来这里应该有钱。各位，这一堂的人好像比较年轻，年轻人你们很有福气，老是一个很悲惨的事。教会里常常讲，家有一老就是一宝，那宝我送你。我从来不觉得老是一个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诚实一点话嘛。年轻是宝，老是可怜的。我们老，没有力气，没有记性，没有尊严，越来越没有。但是我不是要讲悲观的话，我是讲乐观的话。我们不管是老是小，在神的家里，那是我们永远的家，而且彼此相爱的。因为神永远的爱透过教会临到我们。我的感动在哪里？我希望这必须是每个基督徒常常领受神的爱，才会有一个强烈的这种感受。这种感受就是什么？一个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有家。各位，你有教会是幸福的。我知道，各位，我是牧师，我做了很久的牧师，我知道教会里面和牧师伤害人的地方，被伤害的地方太多了。我知道太多人不来教会是因为牧师，太多牧师不去牧会是因为教会。我知道很多的工作都叫人烦厌，牧师的工作常常叫牧师和会友很伤心，我都知道。可是我越来越稀奇的一件事情是，就在神的家里面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会永远存到永恒的，就是神的家。从旧约就开始，我很希望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恩典、耶稣基督的救恩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使你们虽然每一个教会、每一个牧师、每一个小组都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上帝爱的呼召常常临到你们，让你们喜悦神的家。那么喜悦神的家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甚至好像离开自己的父家一样，然后到一个上帝要给你的永恒的家乡，那是你的 property， 那不是什么亿万元的豪宅，那比任何一个亿万元的豪宅还要美好亿万倍、无数倍。那里的建筑不是很美好。各位，你要知道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上帝给的土地没有什么好。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，米索波大米，是世界文明的顶峰， 是比埃及可能还要再早一点的文明，那是最文明的地方。巴别塔在那里盖的，两河流域是在那里，米索波大米肥于月湾在那里，人民的文明的起源在那里，神叫他离开那里，神叫他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。巴勒斯坦是又穷又落后的地方。我不是说神要我们离开的地方是很烂的地方，我是说神要我们进入的可能软弱的教会，可能很多软弱人，我也不是说你不能换教会，但是因为有耶稣，有神的话，有圣灵，我们这些人就开始被改变。我多么希望每一个教会，包括我们教会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经验到上帝的爱，常常经验到，以至于我们能活出上帝的爱，以至于走在这里逛街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来教会的，他根本可能看不起教会，他觉得教会的建筑物和一切远远不如他自己，远远不如他逛的那些百货公司。各位，但是他没有上帝的爱。我甚至希望走过这里的人都能够被这里的圣灵洗礼，他能进来。我问为什么来，问得好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珠宝在哪里卖啊？没有。你们这里有什么？你们看过一个泰西五十一世有个故事，有一次在罗马的一个公园里面，有一群贵妇在那里展示他们的珠宝，哇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那些珠宝。这各位姐妹，你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我的儿子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去怎么挑嘞，我根本没有怎么挑，那时候实在太小了，我太太也不懂。那时候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他们挑那个钻戒，挑就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啊，反正就戒指哈。我也就看了一下，了解了一下。哇，各位，我是一个男人，我看那些东西跟玻璃差不多。但是你稍稍多看一下，实在好吸引人哦。我也看过那种 Discovery 的电影里面，那世界有名的那些钻石，真的好好看哦。没有不可以看，没有不好，但我们这里有比那个更宝贵的。在那泰西五十一世里，一群贵妇人在谈他们的珠宝，显出他们珠宝的时候，有一个穷的妇人说，我有比这更好的珠宝。大家都笑他，你有什么？他就把他在公园旁边玩的小孩说，孩子过来，他抱着他的儿子说，这是我的珠宝，比你们的贵重多。各位，我们有比这个世界更贵重的珠宝，是我们的上帝。他贵重，因为他看你为贵重。我讲的并不是跟圣经没有关系的。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一个人寻找众家的珠子，找到了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，要得这个珠子。天国好像人找那个珠子，在马太福音讲这比喻还有点复杂，我不要进入那么复杂。我想起和氏璧，珠宝或者这个玉是在一块石头里，人不大看得出来。那么那个珠宝是指谁呢？其实有两个解释都对的。一个呢，珠宝重价的珠子是耶稣，我们认出了被圣灵光照的最宝贵的，我们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，要得到它。如果你知道上帝对你的奇妙的爱，你知道耶稣的宝贵，你就撇下一切来，要得到这个珠宝。这要圣灵才能让你看到那个石头，通常的石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里面是一个珠子。这个比喻有另外一个意思，也是对的，而且两个缺一不可。那个珠宝就是你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是一个不光彩的人，即使在世上有过光鲜亮丽的几年几十年，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但是上帝看上了你， 就变卖了一切所有的，包括他的儿子的生命，把你赎回来。所以那个珠宝是你，那珠宝也是耶稣。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神的珠宝，当然现在看起来跟玻璃差不多，刺人的程度也是差不多，但是我多么希望这个区的红蓝绿绿能够常常经过这里。其实每个地方都是，每个教会都是，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不知道有一位爱他的上帝。亚伯拉罕知道了，神的呼召临到他，就如同神的呼召临到我们当中每个人，不管是什么方式的圣歌，或者我们寂寞的时候听到的道，或者长期有人带我们来这里参加爱宴，我们被感动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反正最后圣灵把上帝的爱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跟随了他。上帝说，我要给你一块地方要得为业。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跟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会碰到一些什么事，我们不知道会碰到那么多难处。我希望你最后有一天会说，就像我越来越能说，我在小的时候，我信主，从小就信主，到现在算起来应该有60年了，我不知道信耶稣是这么好，我越来越不知道原来信耶稣是这么好。也就是越跟主结婚，越跟主在一起，越在神的家里面，我越觉得真是幸福。各位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我没有说我们的教会没有问题，很多问题，我没有说我的家没有问题，很多问题，我没有说我没有问题，很多问题。各位，我一直到这几年还常常会想到，如果早一点死是比较好的。我的生活，我的个性并不是很开朗的，我很敏感的，人间很多的痛苦我常常觉得我承受不住的。所以我说这话并不是，哎，我多么幸福，多么有钱，多么好，我是很幸福，很有，没有钱了，很丰富，但是我越来越认识神的恩典，而且我非常喜欢教会。我以前是最讨厌教会的，我会在神学院教书，我蒙召，我就不想去教会，去神学院教书，甚至我原来想去大学教书就好了，教基督教就好了。我不想跟人在一起，我知道跟人在一起很麻烦，但是感谢主，越在教会里面，不只是我的信友堂，连你们也是一样。我到一个教会，我现在越来越学习多为他们祷告，然后我求主帮助我爱每一个人。你有爱在讲道的时候跟没有爱讲道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，这需要圣灵常常帮助我们。我希望这些逛街的人，其实不要说这里，另外万华有个地，有个教会，我现在一下忘记什么教会，他们专门帮助游民的，一样。那些游民他想要什么，跟这些游民想要的一样，珠宝和饭而已，他们不会想到耶稣给你的爱。但是实际上每个人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爱，在神的家里有。这个家在希伯来书描述的是离开自己的家，然后到一座城，第十节，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为什么从家变成产业变成城呢？城常常在人的观念里是负面的，城市里很多的罪恶，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城是正面的，城是有保护的地方，城是安全的地方。相对以色列在旷野没有城，他们是 vulnerable 的，他们是很容易被人攻击的，他们睡在帐篷里面是流离不定的。我们在世上等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各位，这个经营建造一直在进行，我们一方面进到这个城里了，一方面我们又在等候这个城的被经营被建造。 好，各位，我想我们也没有这个钱，你大概没有跟你太太或跟你未婚妻一起买一栋房子，买一栋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，就正在盖的那个大楼里面的一栋，然后你过一阵就带你太太去看，你看现在都盖了多少了，现在厨房是怎么样，卧室怎么样了，将来你要怎么布置，要什么颜色，然后跟设计师讨论这些。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个钱，没有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。我们基督徒看到上帝的经营建造的房子越来越美好，希望是越来越美好，从亚伯拉罕甚至从亚伯开始，神就在这里建造，我们在等候这个城的完工。在建造的时候你住在哪里呢？在建造的时候你是一个客人，你是一个客旅，你住在帐篷里面。十三节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里面一句会叫人很丧气的话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。上帝的儿女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些人，其实这些人最后包括我们在内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。而我们也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我们希望我们死的时候是有信心的啊，这不是太悲观。但下一句话，我恐怕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会大怒，居然是这样，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各位，你们听过这句话吗？你们听过上帝的应许我们得不到吗？我看每个人都会，上帝的应许我们会得到啊，我看每个人都会这样说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在圣经后面有讲他们得到了，在第三十三节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他们得到了应许。可是到第三十九节又讲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还没有得到。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应许？我们先说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上帝应许是永生。上帝应许是什么？永远的城。上帝应许是什么？上帝是应许我们得到平安喜乐。其实这都是一样的事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永生，给我们的祝福，给我们永远的家，这都是一样的事。用不同角度来讲，我们得到没有？我们得到了。我们得到没有？我们没有完全得到。那个没有完全得到又得到了，在神学上讲叫 already but not yet， 我们已经得到了，甚至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了，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完全没有得到。各位，人要不信耶稣，我有非常多同情的地方。昨天讲过，因为耶稣没有看不到摸不到，当然无可推诿。我只能说我们信耶稣真是很大的福气，我们能继续信耶稣真是很大的福气。我们没有得到，神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。在还没有得到，还没有完全得到上帝恩典的时候，完全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的家，上帝永远的家，上帝有根基的城，那座黄金街碧玉城，那美好的比东区不知道美好多少的，但是已经具体而为的呈现在台北行道会里面。求圣灵光照你的眼睛，让你能看得到。看得不太清楚，远处望见，那是我的家。远处望见，我现在还是客人，那是我的家。哎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，因为现在这个通讯设备太发达了，可能不太有这种感觉。 现在随时你女朋友都在你旁边，都看得到吗？远处望见，你有没有在机场接过人？远处望见，那是我老婆，那是我心爱的，那是我的家，在远处望见。看得不清楚，我也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句话，我们现在，那是每个基督徒对神给我们的美好，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信耶稣好不好？好像对着镜子观看。好，有多好？模糊不清。上帝真实不真实？真实。有多真实？有的时候很真实，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真实。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在远处望见的时候，我们有把握。这是圣灵很重要一个工作，英文叫做 Assurance of the Holy Spirit， 或者 Inner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。 圣灵在我们内心所做的见证，让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让我们没有看到，没有摸到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以至于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真实的放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我们虽然现在没有放下一切来跟随主，但我们有这样的心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。我知道我的神比一切都宝贵，我的生命、我的家人、我的家乡都没有这没有神这么宝贵。神给我的，我现在在，我会去，我现在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但我一定会到那里。我去那里，圣经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后有一个很奇怪的描述，就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说了天国，神给我们了天堂，神给我们永生，神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这都是同样的事，不同角度来讲。神给我们永生，给我们天国，给我们天堂，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给我们平安喜乐等等。神给我们一个家乡，哎，奇怪了，我们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怎么会又回到家乡呢？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在这里讲的话就是说，神给他们一个家乡，一个 hometown，一个老家，是他们从来没去过的。从来没去过怎么会是家乡？从来没去过的城可以讲，从来没去过的产业可以讲，从来没去过的家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们没有去过天堂，我们没有去过天国，但是包括如果有一天越来越多的人到这个教会来，坐在青草地那边，你为什么来？买珠宝，买珠宝的地方在隔壁。你们到旷野要看什么？要看穿华丽衣服的人吗？那个在宫殿里。你在旷野要来看什么？要看那风吹的芦苇吗？你们要在旷野看施洗约翰，你们要来教会看耶稣。各位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要看耶稣，就跟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我们要看耶稣。但是每一个人，不管你堕落、罪恶、下流、智障、车祸到什么地步，以至于你的智商已经很低很低了，或者说你醉酒、吸毒、打架，离上帝很远很远了，或者你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你恨恶上帝很久很久了，或者你在声色犬马的色情行业里面工作很久了，你根本没有想到上帝的事。各位，你可能没有想到，但是上帝放在你心里神的形象，那是夺不去的。每个人没有去过天堂，重点不在天堂。为什么天堂是你的家乡？因为天堂的主人，上帝，是你的主人，是你早就认识的人。他造你，他爱你， 虽然因为罪恶，你对他的印象已经非常非常淡了，但不是没有，那是不能抹灭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工作是各样越来越多，我们都不能做，我们依靠主来做。教会在我们教会大概是一两年前，因为有人做社工，我们有机会开始接待，开始有这样的团契，就是差不多就是中辍生，讲的直接一点，就是一些堕落的年轻小女生，她们中学大概都没有念完，有的吸毒了，很多卖淫了，然后后来这些人，各位习惯非常坏哦，非常会说谎，非常会欺骗，但他们一个接一个受洗，我们是应接不暇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够多的人来照顾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团契了，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这些小孩子。这些小孩子这么小，离开家，吸过毒，卖过淫，所以什么坏东西都知道，但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来教会？他们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，他们经验过那么多的事情，他们为什么来教会？因为即使教会这么无聊，比他们以前在的地方无聊多了，这个地方有上帝的爱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流氓，是智障，是大学教授，是无神论，是回教徒，每一个人只要是上帝造的，而每个人都是神造的，就有神的形象在里面。虽然破碎了，虽然远离神了，虽然用偶像来代替，用性来代替，用毒品来代替，但那代替不了的，当神的恩典临到他，借着教会呼唤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来。我大概两个月以前看到中国大陆有个报纸，好像叫《南方周末》，我在网上看到，它一个题目：男性性工作者的生活。男性的性工作者的生活，就是男妓，就是同性恋。各位，除妓年轻小女孩的遭遇，这好像大家都会去讨论，会去想，甚至会去同情。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男妓的生活。我在想这些男人多么的孤单，多么的寂寞，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的下流。而我下面想的，有教会会成立男性性工作者团契吗？各位，教会的门是对这个世界所有罪人开放的，每一个人，耶稣说的，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下流的罪恶的到我这里来，无家可归的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到主这里来，要撇弃一切，也就是专心信靠他。我们知道问题很多，但是愿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都知道你得到了多大的恩典，神的呼召临到你，叫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叫你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上帝。虽然我们信得糊里糊涂，但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，甚至欢喜迎接。虽然你不是每次聚会都那么欢喜迎接，但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，让你在世上做客旅，然后朝着一个方向走，那是你的家。你从来没去过，怎么会是你的家？因为那个主人是造你的主，是生你的主，是养你的主。虽然因为罪恶你不太认识他，你很不认识他，甚至你认贼作父了，但是圣灵在你心里，在除妓心里，在男性性工作者的心里，在流氓，在妓女，在任何一个人身上，都还有那个呼唤，到我这里来，劳苦担重担的，我给你永生，我解你饥渴，我叫你得安息。我们今天看到是，我给你家。我再次说，我也不知道现在人有多少喜欢家。很多社会学家说家庭已经瓦解了，再加上这同性恋的事，多元家庭， 我不知道传统的家庭是不是要瓦解了，有可能瓦解，包括人民公社也可以瓦解它。上帝的家永远不会被瓦解，上帝的家，上帝的城，上帝的教会，上帝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永远不会被瓦解。那是一个天上的家，那是一个更美的家，那是一个永远不会消灭的家，那是一个有爱有光温暖喜乐黄金街碧玉城，熊和山羊同居，在那里没有伤人害物的那个家，不要想成只是将来的天堂，是现在的教会就开始。我恭喜你们，我恭喜我自己，我们都在这个家里面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继续让你的儿女在世虽然是寄居，在世虽然是好像没有家，但是我们记得你的仆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，我们不再是客旅和寄居的，我们是神国里的人，我们互为肢体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有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有我们属灵的儿女，属灵的父母，属灵的肢体，一直到永远。虽然我们今天彼此相咬相吞，伤害远离的情形非常多，教会的荒凉和败坏叫人痛不欲生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自己跟彼得讲，阴间的权柄是不会胜过他的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